感谢神，在今天所有爱神守神诫命的，包括神的选民以及每一位蒙召的基督徒，都应该晓得七月初十日，这是神所定的，是最重要的一个日子。我们从今天的读经里头，或者从我们所知道的犹太人他们遵行的这一些礼仪上，我们都可以去了解到说，这个日子是特别的重要，把它称为赎罪日。因为我们真切的来了解跟他创造他救赎，而在其中最主要所要去除掉的，就是使神跟人之间有隔阂，把死亡带进神所创造的这一切当中的，就是那罪，也就是我们今日所强调的，为什么利未记特别的来谈到从亚伦的那两个儿子死了以后，那神有这样特别的一个启示跟吩咐。不尊重神，照着自己的意思，虽然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好像是服侍神，但是就神来看，这是不可饶恕的。那我们从十六章他对亚伦说的吩咐的这一些诫命以后，大祭司只能一年一度按着神所定的日期步骤，带着祭物，照着神所定规的这么有次序而且又有其深刻意义的这一些教导，大祭司他去执行。这些反映到新约，我们也了解到旧约的大祭司他最终还因着人有这一种死的阻隔，他只能够在他有限的这个年岁里头任职的这段期间来服侍神。所以神他就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透过神他的显召，透过神按部就班的让这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至终也成为天上的大祭司，来拯救一切愿意相信的人。那我所要回应的就是说，赎罪日他最主要的一个描述都关乎在大祭司他怎样去做，怎样去行。那对于一般的选民，就我们早上所读的这三段经文来说，无论是利未记二十三章或者民数记的二十九章，或者说在这个利未记十六章，这三处的经文关乎选民，他都要求就是要在七月十日要有盛会，要克服己心，要什么功都不可做。那这是在这三处的经文，它都是这样的来强调。那我们了解到说，就要去除罪，这关乃乎是神的恩典，透过大祭司来实行。那就以跟随相信的人，神叫我们是在神所定的日期要被宣召聚集，来 聆听神透过他的仆人所吩咐所做的这些事，那就被招来的这些人，他们对于他们自身所要去做的，就是那一种谦卑、刻苦己心、歇工，什么工都不可做。那这里所涵盖的就是说，我们不要想要依靠自己的肉体、自己的智慧、自己的一切作为，就能够去对付这个罪。啊，这是从我们所读的赎罪日的这一些经文，他会把它啊分别出来、界定出来。所以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能够接受神所定规的，凭着信心被召聚，照着神他所选立的大祭司，也就是我们耶稣基督，他的这种代赎，他的这种拯救，我们能够刻苦己心，能够歇下一切缠累我们的这些事物，我们来到神他所命定啊，他所召聚的这个日子、这个聚会里头。那另外一方面啊，我也以这个，我们也有诵读以赛亚书的58章，这是关乎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赎罪日里头，一方面什么工啊都不可以做，那相对的他也指出了以色列人在赎罪的这种过程进食当中，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把自己能够摆上，也就是说不因着自己的想法做法而完全的遵照神他的救赎的恩典去对待他周遭同为选民的这些同胞。所以先知透过以赛亚书58章来责备他们，他们虽然进食，神还是不看他们，因为他们在进食的日子，他们仍然不放弃这种利益，他还要挟制人来为他来做苦工，所以进食刻苦己心，却不能够去松开对别人的这种挟制，这也是神所厌恶的。以色列人他们也会在赎罪日的这种节期里头，他们会去诵读先知书，就如同啊，他们紧接着要进入到祝棚节里头，但是很奇妙的啊，他们会去诵读耶利米哀歌。耶利米我们了解到说，这是南国也可以算是最后啊，要败在巴比伦王，南国可以说是最后的一个大先知耶利米。耶利米他知道以色列人因着不专心追随亚威，他们在政治上他们想要联络其他巴比伦以外的这些强权，就以当时来讲是埃及，他们仰望埃及，要联合埃及来对抗巴比伦。但是神所命定的必定成就，透过先知谆谆的教诲他们，要他们既然神所定规的这个命令不可以改变，他们唯有顺从神的旨意，他们投降， 被掳到巴比伦地去，好好的去悔改去反省，那神在他们受完刑期满足的时候还会把他们领回来。但是以色列人对于先知的这样的教导，他们是把它嗤之以鼻啊，甚至把它关入到这个监牢里头来苦待他。所以整个耶利米哀歌呢，他所诉说的就是以一种对照方式，以前的犹大帝耶路撒冷是有君王大君王的城，到最后为什么会被灭？耶路撒冷有亚威的殿，也就是所罗门王极盛时期为亚威所建的殿，到后来为什么会被巴比伦王所派遣的大将把它放火焚烧，把其中的一切这些美物尽都掳掠？所以先知他在这个哀歌里头就有这样深切的一个让读的人来反思。那我之所以会列列的来谈到这些事情，因为他呢在耶利米哀歌里头有特别的来谈到一件事情。他在耶利米哀歌二章五节有说到主也就是亚威，主如仇敌吞灭以色列和锡安的一切宫殿，拆毁百姓的宝藏，在犹大民中加增悲伤哭嚎。他强取自己的帐幕，好像园中的窝棚，毁坏他的聚会之处。亚威使圣洁和安息日在锡安都被忘记，又在怒气的愤怒中藐视君王和祭司。亚威丢弃自己的祭坛，正悟自己的圣所，将宫殿的墙垣交给仇敌，他们在亚威的殿中喧嚷，像在盛会之日一样。亚威定义拆毁锡安的城墙，他拉了准绳，不将手收回，定要毁灭。他使外扩和城墙都悲哀，一同衰败。这里的谈到亚威的圣洁期和安息日都会被自己的选民来忘记，而我们何其蒙受神的恩典，我们称为一个外邦人，我们能够明白神他所定的这一个诸节期，其中不管说是照着地上的这个事实的轮替，分为秋季节期、春季节期，那他当中所要诉说的是神他的创造和他的救赎，他整个救恩的一个经纶。耶利米哀歌二章这里就会谈到说，以色列人他们弃绝神，他们的心不专一的一个跟从，神就会把这样的一个本来是牛奶与蜜之地都会把它夺去，让他在外邦人的手中，以色列人要被这个地把它吐出去，他们被迁徙到异邦之地。先知所要去强调的，也就是说对于亚威真神的专一的一个侍奉，以色列人他们没有神的节期，没有安息日，那他们呢还能够称为亚威是他们的神吗？所以整个耶利米哀歌里头就有这样深层的一个反思，甚至连他们的这一个高有血缘关系的这个以东人都会嗤笑他们， 以我要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虽然是外邦，是蒙召的，是作为基督徒的，我们还能够蒙神的恩典，在他的圣洁启里头来聆听神他的真理，我们还能够以这日为神所分别的圣日安息日，都表示说我们就不是像以色列人的那一种被掳，那一种被神弃绝的那一种苦况。这是对我们来讲，是我们可以从赎罪日神的节期当中得到鼓励安慰。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当人不管说是以色列人或者说以色列人之外的外邦人，他们不懂得神的节期跟神的安息日，就如同耶利米哀歌所描写的，他们是一种被掳，是没有亚威做他们的神，他们是在服一种罪恶的刑期。所以我们一方面来了解到这赎罪日的真理，就我们做一个基督徒而言，虽然在赎罪日关乎我们所能够做的就这么简单的描写，就要有圣会，不可做劳碌，一切的工都不可做，那还要刻苦己心就是这样的一个吩咐。但是我们从无论早上所读的这四处的一个经文里头，我们更是要好好的照着传道人所劝勉我们的，一方面全然的来信靠神，专一的来遵守神的道，透过神所赐的圣灵来更新我们，弃绝自己一切肉体的这些软弱。同样的，我们在与人相处之间，也如同以赛亚书五十八章所说的，我们要有那一种不求自己的利益，也要松开自己的这一个拳头。那也如同耶利米哀歌所说的，我们去了解到说，在怎样的一个情况下，神他连自己的一个选民耶路撒冷圣殿，他都可以暂时的把它丢弃，这是因为其中的人他们所行的是大大的伤了神他的心，而屡劝不改之下，神他所施的一个惩罚。那同样的，我们以这一些来作为自私反省，让我们更加的来珍贵我们今天所受的这一些恩福，也更责无旁贷的要把这一些宝贵的真理来向还没有听过的人来勇敢的来做见证愿一切的尊荣归于天上的阿爸父神。